书接上文，黄宇宙接到张学良将军的电令，让他赶奔沈阳开展新的工作。这上命不可违呀，黄宇宙立刻打点行装起身，大家是难舍难离。为了保证他的人身安全，邓铁梅派出20人保镖，都骑着快马，带着双枪。黄宇宙是再三拒绝，说人多了招摇，人多了影响面太大，您就给我带几个人就可以了。邓铁梅最后没办法，撤下10个人来，给他身边配备了10名保镖，10几匹马起身，就离开辽东三角地区，赶赴沈阳。邓铁梅回去部署战斗咱不提，单说黄宇宙一心恨不能飞到沈阳啊，在这路上是紧紧扬鞭，但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路得一步一步走，马再快也得绕过敌人的防线。结果跑出去没20公里，其中有个战士姓柳，因为他个儿小，大伙都管他叫小柳。这小柳是痛苦已极啊，什么原因？他闹肚子，实在有点憋不住了，就在黄宇宙身后是吭哧瘪肚。哎呦，黄宇宙就把马匹的速度放慢了，回头问他：“怎么，你哪儿不舒服？”“哎呀，黄副司令，哎呀，我闹肚子，实在对不起，我打算方便方便。”不有那么句话吗？管天管地管不了拉屎放屁，人闹肚子你还管吗？黄宇宙也有点累了，说这样吧，你赶紧去行方便，我们往前慢慢的走，等着你啊。哎，谢谢您了。这小柳啊赶紧拨转马头，你说天黑着哪不是厕所啊，他离开山道旁边正好有个砖窑，哎，这不错，从马上跳下来解开裤子，他在这方便。他刚蹲下，就听身后啪啪啪啪，站住站住，啪啪啪，哎呦，把小柳吓得屎也没了，皮裤子赶紧站起来，扭头观看。他意识到是黄秘书这些人被敌人发现了，一点都不假。黄宇宙他们正提马往前走着，路过日伪军的防区，这叫崴子镇。在这个镇上住着伪军一个营，这营长就是李寿山的弟弟，叫李寿庆。这小子肯不是东西，很不是东西的。夜间他不放心，派出巡逻队。怎么那么巧，黄宇宙一行被巡逻队发现了。这伪军巡逻队一看，来了好几匹马，干什么的？鸣枪示警，过去一拦截，黄宇宙他们就有点发毛，就想把这些伪军撂倒，从这儿冲过去。于是双方开了火，就展开了激战。枪声划破夜空，是惊动了小柳，但这小柳啊准知都没个好，遇上伪军和日本人还有个好吗？果不其然，黄宇宙身边一共带了10个人，去掉一个小柳还剩下9个，9个人怎么是人家的对手啊？伪军是越打越多，最后黄宇宙身边的人纷纷被击落下马，就剩下黄宇宙被人家生擒活拿。那人说黄宇宙那功夫哪去了？黄宇宙的确有功夫，好武术，但您别忘了他腿上的伤还没有完全痊愈，胳膊又受了伤了。这个人再有功夫，两处受伤，浑身有多大的劲儿施展不开，因此叫人抓了俘虏。这小柳没敢露面，拨转马头 跑回尖山窑镇前去告急。这事发生意外了，谁也没料到的事。天光已经亮了，邓铁梅布置了两个家乡团要攻打龙王庙，铲除李寿山和张宗元，给死难者报仇。刚要行动，小柳跑回来了，三步变成两步，哒哒哒哒哒，报告，报告邓司令，大事不好了！他嗷嗷这一嗓子，屋里的干部无不惊恐啊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但邓铁梅预感到不妙，因为他派小柳他们一个班去保护黄秘书，小柳跑回来了。他赶紧问：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黄秘书：“哎，我就为这事回来了。我们在路上遇上伪军了，就在大窑北了，开了火了。人家人多势众，咱们寡不敌众，恐怕弟兄们全壮烈牺牲了。我好像发现黄秘书被人家生擒活拿，带到崴子镇去了。”啊！邓铁梅不听则可，闻听此言，身子一晃就坐在椅子上。为什么？黄宇宙是个至关重要的人物，他是张副总司令的心上人，而且以专员身份回到东北开展工作。在自己的属下出了事情，怎么向张学良将军交代？怎么向救国会的人交代？不但他着急，在场人无不着急。怎么办？邓铁梅啊，吃惊了能有三分钟，之后冷静冷静，问小柳：“你看清了吗？”黄秘书：“没事，没太看清。不过我看着呜呜喳喳的，似乎把他抓住了。他们抓不能是抓旁人，肯定得抓黄秘书，奔崴子镇方向去了。我猜想是带到崴子镇去了，因此我跑到这送信儿。好吧，你下去休息。来人，马上到大北窑去查看情况。”他马上通知干部坐下开会。在会上他说了：“咱们无论如何排除万难，也得把黄秘书救回来呀！大家献献策吧。有人主张强攻，有人反对，说大敌当前，咱要攻打龙王庙，本来人手就不足，再拉出一部分兵力攻打崴子镇，这就分兵了。”这两方面什么也达不到目的呀。有的人说了，就即使再分兵也得救出黄秘书，因为他这个人是至关重要的。后来由当家人拍板，邓友梅一共组织了两个加强团，一个团的团长叫赵同，一个团的团长叫李庆胜。他马上告诉赵同：“赵团长，你领着你的加强团今天就赶奔崴子镇去救黄秘书，李庆胜团长带着余部和我等，咱们集中力量攻打龙王庙，这叫两不误。”临分手之时，他告诉赵同：“想尽一切办法确保黄秘书的人身安全，好吗？完全服从命令，您放心吧。”这两个团分了两部分。再说这赵同带了好几百人，将近千人起兵赶奔崴子镇。一路上他心里就想，怎么个打法，怎么确保黄秘书的人身安全呢？要这样明晃晃的去肯定不行，这是给伪军报信呢。伪军一看来这么多的人，不是把黄秘书转移，也可能提前给杀害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他想出一条妙计来：白天耐着性子咱别动，掩藏起来，晚上靠着夜幕的掩护再采取行动。这么多人肯定不行，派出一支小分队， 这支小分队是精明强干，偷偷的摸进崴子镇，把他的岗哨先给消灭了，而后到了他的司令部再采取行动。这个办法可行啊，因此他一边走着一边干，马上就开了会了。他把一排的排长赵大同给叫过来了。大同啊，今天晚上这个任务可交给你了，你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，有把握吗？
有，团长你放心吧。
你看话好说事儿难办，这么多人呢，离着崴子镇还有三里多地，找了个隐身之处就潜伏下来了。好在这都是大山，都是树木，便于隐蔽。好不容易盼着这天呢黑下来了，赵团长指示大同快点行动。这赵大同那是个干茬子，身经百战的，带了一排的人，带了应手的家伙事儿，就开始往崴子镇挺进。他们一边走一边隐蔽，像狸猫捕鼠相似。哎，就摸到镇子边上了，往镇子边一看，有点点的灯火，果然这有巡逻的哨兵。仔细观察，就两个哨兵，便于对付。他指挥两个精明强干的战士，各提短刀摸得近前，冷不防往上一窜，把嘴给捂住了，噗噗两刀，结果性命。头一道卡子过去了，进了镇子里头，又遇上流动哨，一共两个流动哨，整死一个，抓了一个舌头。这舌头是个胖子，吓得抖一耳蛋，拉到大同的近前。赵排长就问，要想活命给我说实话，你们这里边这头子是谁？
我们的长官是李寿山司令的兄弟，叫李寿庆。
你们一共多少人？
一共300多人，是一个营。
司令部在什么地方？
就在前边火神庙。就是，
我再问你，你们抓了一个黄秘书，那个人现在何处？
我不知道抓的是什么人，反正抓了个俘虏，也押到庙里头了，进行了审讯，现在生死我不清楚，估计可能没死。我听说要把这个人送到龙王庙去。
行了，也不能留着这个，把这哨兵也给解决了。赵大同一听还有希望，看来黄秘书没死，他心情相当激动，一招手率领着一排的战士就扑奔庙宇。庙宇门前也站着俩岗哨，没费劲儿给解决了。有一个战士翻墙而入，道里头把门开开，这一排人跟小老虎一样就冲进庙宇。话分两头，单说黄宇宙，落在伪军手里能好得了吗？当时被俘之后，押到崴子镇，就交给了伪营长李寿庆。李寿庆也想抓个俘虏，撬开他的嘴巴，问一问怎么回事，了解对方的情况，所以他如获至宝啊。等把黄宇宙推进屋来，这李寿庆就开始审讯。这小子官架的十足啊，叼着烟卷，穿着大马靴来回直溜，两只怪眼圆翻，就盯着黄宇宙转了8圈之后，他才问，
你是什么人呢？姓名职业？
你要跟我说实话，倘若有半字不实，我把你喂了狼狗。这黄宇宙自从出关之后遇上的麻烦是太多了，咱都讲过了，不必重叙。黄宇宙已经认了命了，但是不能说实话。他把腰板一挺，紧咬牙关，是冷笑了两声，
我有名有姓有职业，不过我不能告诉你。
什么？
你小子还敢嘴硬？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我不告诉你。
嘿，
今儿个我叫你知道知道，是你的嘴硬，是我的鞭子硬。
打！
把黄宇宙吊到梁坨上的，有两个伪军，拎着鞭子是轮番拷打，那鞭子啪啪啪啪啪啪，把黄宇宙打的这身子在空中直撞个。打几鞭子问一声，一开始黄宇宙还跟他犟几句，后来把牙一咬，一句话也不说，你就打吧。哎呀，真够横的，这才叫铁骨铮铮的汉子。李寿庆问了半天什么也没问出来，最后一看黄宇宙背过气去了，拿凉水泼过来，拿烟给我熏过来，接茬打。这一天把黄宇宙打的是死去活来，极度生死。后来有个参谋给这伪营长出了个主意，营长别打了，再打非把他打死不可呀。我的意思，您应该献俘，把他送到龙王庙去，交给司令，交给日本人，您还可以勤工受赏。咱们问不出来，也许人家日本朋友能问得出来。你要把打死，一具尸体就没有意义了。我看得出这家伙身份低不了，就冲他什么都不跟您说，这是个至关重要的人物，您说呢？
有理。那就该喝水就给他点水喝，别让他死了啊，先把他放下来。
把黄宇宙放下来，用水度命，就熬过了一天。等到晚上了，二次把黄宇宙吊到梁坨上是继续审问。此时此刻，这李寿庆坐到中央，跟凶神恶煞一般，指着黄宇宙嚎叫：今天晚上你不跟我说实话，我就真动酷刑了，我一刀一刀的，我把你剐了，你倒说不说。正这么个时候，外边响起了枪声，冲进来的赵大同团长跟院里的伪军开了火了，啪啪啪，枪声一响，这李寿庆有点发毛，开门往院一看，吓得赶紧又缩回来。这怎么回事？他真没想到对方摸到院来了，于是掏枪反抗，就乱作一团。跟随他的伪军呢，都是混饭吃的，你别看手里拿着冒烟的家伙，谁家都有老有少，谁敢玩命啊？到了关键的时候全都退缩了。可抗日义勇军则不然，目标明确，恨鬼子，恨伪军，恨汉奸，打起仗的是倍加勇敢，以一当十，不到五分钟是解决战斗，冲进来把李寿庆是生擒活拿。你看这李寿庆平时作威作福，到了现在整个变成了熊包了，双腿跪在地上，一个劲儿磕头求饶。哎呀，好汉爷爷饶命，好汉爷爷饶命。从他的服装打扮上看得出他是当官的，他想隐瞒也隐瞒不了了。赵大同往椅子上一坐，一看房坨上吊着个人，浑身是血，就知道是黄秘书了，马上命令轻轻把人放下来抢救，同时告诉人马上向团长汇报。十五分钟之后，大队的义勇军就开进崴子镇了，没费吹灰之力把这包围了，把这些伪军都缴了械，胜利占领着崴子镇。这仗打的是干净漂亮。等赵团长进了屋了，排长向他汇报了经过，赵团长点点头，吩咐一声，把李寿庆给逼了过来了。你是什么人？
我姓李，我叫李寿庆。
李寿山是谁？
是我哥，是我哥，我们哥四个，我排行第二。
你们这狗弟兄一个好饼也没有啊！你们是做尽了坏事啊！我代表三角洲的老百姓
和这里的义勇军判处你死刑。
哎呀，爷爷饶命！
命字还没等说完，啪一枪，脑瓜盖给他揭开了。站在旁边的义勇军不解恨，每人都开了两枪，把他打成了筛子。那些伪军吓得是抖衣而战呐、啊，跪在地上一个劲儿的磕头求饶。赵营长告诉：“首恶必惩，愚者不问。”大家都起来了。您还真别说，这赵团长还真有两下子。一看抓住伪军好几百号，哎，他有了主意了。这次我们攻打崴子镇没费劲儿，是不是攻打龙王庙也可以采取这个办法呀？这些伪军的服装完全有用，对，把我们的人穿上伪军的服装，能混进龙王庙，用同样的方法击毙李寿山和张宗元，对，就这么干。因此他把伪军都集合起来，在这庙的院里头当众讲话：弟兄们，大家不要怕，只要你们放下武器，不给鬼子做汉奸，咱们还是一家人，欢迎你们倒转枪口抗日。现在委屈大家一会儿，把衣服全脱了，哎，武装带全解下来啊！哎，伪军不知道为什么呢，把帽子摘了，衣服扒下来了，甚至有鞋都脱下来了。这院里摞得跟小山一样。赵团长吩咐人看押着他们，押到别的院里头，严加防范。剩下用车装着这些衣裳用具，就来到尖山窑镇。向邓铁梅邓司令做了报告，邓铁梅一拍大腿，高兴的不得了，好，打得好，尤其把黄秘书救回来了，无异于虎口掏肉，这难得呀。等他跑到担架前一看，好嘛，这黄宇宙浑身是血，是昏迷不醒，他是深表同情，抗日工作多难呢、啊，这条命悬于一线，随时随地得做出牺牲，黄宇宙也不例外啊，马上把他送到临时的陆军医院前去抢救。可是大敌当前，战斗还没打响，现在两个团的人又合在一起，那赵团长献计如此这般这般如此，邓铁门一挑大拇指，好计策好计策，就这么办。他调出一个营的人来，换上伪军的服装，要不知道的还真就以为是伪军呢。这些都是干将，起身是赶奔龙王庙。